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继续的为我们按章按节讲解以西结书有关大灾期后新圣殿的设计，这次他要分享耶和华荣耀重返以色列的预言，也要解释一些献祭的指示。好，请看以西结书第43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考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查考以西结书，请翻开以西结书的第43章。以西结书第43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回到了以色列。之前呢，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神的荣耀呢，是缓缓地离开圣殿，并且停在东门，然后呢，渐渐地上升，最后呢，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而现在呢，我们读到神的荣耀又回到以色列。当初神的荣耀是从东门出去的，现在呢，又从东门返回。这里说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描写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说，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我想呢，以西结书中的这句话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再次临到。路加福音第21章27节里说，那时他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那日耶稣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这个山要从中间裂开，形成一道由东向西的山谷。你一定记得当年耶稣升天的时候，带领他的门徒们来到伯大尼对面的橄榄山上，是在那里升天的。门徒站在那里，亲眼看见一朵云彩将他接去，直到看不见为止。忽然呢，有两个身穿衣裳洁白如光的天使站在旁边，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根据其他地方的经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像他在橄榄山上荣耀升天一样，要脚踏橄榄山。由于当时呢会发生地壳的巨大变动，使得橄榄山裂为两半，当然呢中间将要出现一条新的河流，由东门而下，就是从圣殿流出来，直流到死海。我们以后呢还会谈到这些事的。但是这里说的呢，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橄榄山会发生地形结构上的巨大突变，山会裂成两半，整个城市会摇动，以预备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以西结书第43章第二节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有众天使与基路伯围绕在他身边。圣经提到，除了众天使与他一同降临之外呢，还提到教会也将与他一同降临。基督是驾着云彩在荣耀中降临，云彩呢就是教会众多人数的象征。保罗说，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因此呢，基督 将和他的众圣徒众天使一同啊，从天上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以西结书第43章第4到第9节说，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奸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神宣告啊，他要回来，在他的百姓中间建立起他的国度。以西结受命将这些事指示以色列家。以西结书第43章第10节说，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等等。以西结接下来在第13节中的告诉我们祭坛的尺寸，祭坛位于整座建筑物的中央，它的体积呢相当大。祭坛的四个角都有角，从19节起呢一直到本章结尾都在讲祭司要怎么样在这祭坛上献祭，包括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在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了，说到献赎罪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哎，为什么在国度时期还要献赎罪祭呢？我们知道旧约中的祭祀都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因为借着基督的一次献祭，我们的罪就永远得到洁净了。希伯来书中告诉我们，基督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事，就是赎罪的事啊，成全了。因此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赎罪祭，而旧约中的所有的献祭都不过是影儿，实体乃是基督。那么为什么到了国度时期还要在新的圣殿里面献赎罪祭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圣经学者们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说呢，哦，这不过是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真正的献什么赎罪祭。我呢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虽然有很多的人把这件事灵异化了，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我认为这里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国度时期仍然有这些献祭的礼仪。我们呢，只要看看旧约中的各种祭礼就知道了。首先呢，献上牛羊，并不能真正的除掉他们的罪。主说，他们献祭不过是在做遮盖的工作。Kofa 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就是遮盖。以色列人的罪要被遮盖起来，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罪要被除去了，而是被遮盖起来了。希伯来书说，公羊与牛的血断不能除去罪。这些祭牲只是指向那更美的祭物，就是将要临到的耶稣。可见呢，旧约中的献祭并不能除罪，只不过是在见证了将来会在一次真正的献祭啊，能使人的罪一次性的永远除掉了。我认为在国度时期之所以要献祭，这唯一的解释呢，就是这些献祭全都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 你一定记得主耶稣与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一同掰饼，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饭后耶稣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为的是纪念我，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今天呢，在领受圣餐，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全都是为了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然而在国度时期，以色列人重新遵行献祭的礼仪，这当然就不是为了除罪，而是要纪念主的救赎大恩，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那时候呢，我们将要回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他为我们的罪而成为赎罪祭。在这里呢，谈到国度时期仍然要献赎罪祭的原因，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经文怎么样记载，我们就怎么样去理解。不过为了想明白它的含义，我个人认为唯一的解释呢，就是他们献赎罪祭的目的不外乎呢，是为了提醒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除掉我们的罪所做出的牺牲。好了，我们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的第44章。以西结书第44章的预言呢，常常被人曲解了。我得向你承认呢，我自己以前呢，也曾经这样曲解过这一段经文。可是当我更仔细的读了这一段记载之后，这一次呢，我就读到了自己对于以西结书后面这部分经文所碰到的其中一个问题。我呢，每读一遍就看到了之前不太了解的某些东西，就使得我整个观点呢重新改变过来了。以西结书第44章第一节说，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而你今天到以色列，会看见耶路撒冷城的东门的墙都已经封闭了。这道墙的门呢，是用大石块给封闭的。明白这一段圣经的人士啊，就会指着这个封住的东门对你说，哎，这个门呢关闭了。这恰恰应验以西结书第44章的预言，这个门呢要等到王回来才会再打开它，让它呢由这个门而入。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了整章经文，首先呢会发现第44章中的王不是指耶稣基督。好，我们再往下读，在第46章圣经提到这个王有好些个儿子，并且呢他要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此后的几章中有13次提到这个王，而且呢他将要做王。但是他这个王呢，并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是耶稣基督。这东边的门已经关闭，但将来要专为王而开，他要用东门作为进出的通道，这是朝东的门，而且呢，这门只供他一个人进入，其他的人呢，都得从南门或者北门进来。可是呢，这道门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古耶路撒冷城墙朝东面的那个金门。至于这个门当初为什么被关闭呢？是因为许多年以前就有人曲解了这一段预言，他们认为啊，弥赛亚要从这个东门进来，为了要阻止他降临，就将这个朝东的门呢 关闭起来了。但是啊，我在仔细的读了这一段圣经之后呢，发现这个东门是通向将来的新圣殿，一切的祭祀将在新圣殿中进行，而这个东门呢，就是通往新圣殿的通道。因此呢，它就不是耶路撒冷城墙朝东那个被封住的东门。所以我就建议你再仔细的读一读这段圣经。当然了，发现了这一点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喜欢在经过东门的时候就指着它啊，又翻开以西结书这一段预言，跟人说，哎呀，看这个门是关闭的，要等到弥赛亚那个王再来的时候才会重新把它打开让他进入。但是这里指到的王不是指弥赛亚，也不是大卫。圣经别的地方提到大卫的时候呢，确实明显的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以西结书第44章这里，以及其后有好些个地方谈到这个王，则不像是提到大卫王时候所指的耶稣基督。我说过这个王呢，有好些个儿子继承产业，后面的经文呢也提到他的臣仆，因此呢，这就大大排除了这个王是耶稣基督的说法了。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44章第一节说，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以西结书第44章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神的荣耀已由东门进入，所以要关闭这个门。以西结书第44章第3和第4节说，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以西结呢，来到北门，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所罗门圣殿，于是就脸俯伏在地上。以西结书第44章第5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要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耶和华呢，吩咐以西结说，要仔细地将这一切典章法则放在心上，留心观察，好好的记住。以西结书第44章第6和第7节，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使徒保罗呢，曾经论到心里受割礼的真理。很多时候呢，人们经历了一些象征性的仪式之后，反而呢迷信起了仪式来。但是仪式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无意义的一种礼仪而已。割礼这个仪式呢，本身的意义就是要表明一个人不是活在肉体中，而是顺从圣灵而活。但是仪式本身不能保证你能够做到啊。很多人在行了割礼之后，他仍然活在肉体之中，所以呢，仪式就彻底的被他属肉体的生活所否定了，因为他们还是活在肉体中。 至于洗礼，则表示你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呢，你跟随耶稣基督过着新生活，借着水的洗礼，你属肉体的旧人已经死了，埋葬了。现在呢，你的灵里面已经有了全新的生命。如果你受洗之后，仍然活在肉体里面，仍然按照肉体的私欲而生活，仍然随从的旧的老我本性而行，那么你受洗礼的仪式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呢，重要的不是在于你有没有经历过受洗的仪式，而是在于你是否体验到受洗礼仪式的实质意义。仪式呢，不过是个象征而已。以西结在这里讲到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保罗在罗马书中也引用了这一点，对犹太人讲述割礼的仪式。由于犹太人仍旧随从肉体而活，所以他们完全否定了割礼的仪式，因为神要的呢是心里的割礼，而不是肉体上的割礼。内心的割礼才重要，就说你心里的真实情况才是神所看重的，他不是要看重你的外在仪式。今天的人们相信仪式，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你很可能只是经历了一场毫无意义的仪式。教会里面呢，也有不少的仪式，如果我们没法活出真正的实质意义，那些仪式呢，就毫无价值可言了。除非你的生命发生了实际的变化，否则呢，仪式就毫无意义。你也许说，哎呀，可是我领了圣餐呢，我受过洗呀。当然啦，这些仪式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没错，这些呢都是很有意义的仪式，但是你得在实际生活中领会其中的真理才行。许多人呢以为领了圣餐，那么我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了，或者我受了洗，我就是个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一定得有相称的实质生活，这才能算数。所以呢，神指责以色列人说，他们来到他面前，内心呢并没有受割礼，只是肉体上受了割礼罢了。因此呢，在将来的这个新圣殿中，污秽的罪人不能进入，或者说呢，神不允许百姓玷污他的殿。好了，今天我们就插考到这儿，下次呢我们继续分享以西结书的第44章，请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同得属天的供应，继续有力量奔走天路。
下回查克老师呢将教导有关管理祭司的律法，请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进入问与答的时间，请查克老师回答这个问题。这位听众问道，亲爱的查克老师，牧师时常教导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指出耶稣是人子，神的儿子与人子这两者是身份有矛盾吗？
人子是但以理书里头的一个称号，这是用在耶稣身上的一个惯用的称呼。但是我必须知道，耶稣既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个完全的人。
谢谢查克老师很清楚地解答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好，下回请继续收听有关管理祭司的律法。但愿今日灵粮节目激励你更努力追求明白圣经。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